病人需要关爱，临终更需要关怀。让我们一起用爱来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临终关怀栏目。
基督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主内平安。在上一次的内容中，我们分享了临终关怀师实践知识中关于聆听和沟通能力的培育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未能完整的来梳理一下。今天我先给大家做一些关于沟通的总结。我们看到在上一次的分享中，一个用我信息表达的沟通会让人感觉到说话者对自己的关爱和理解。借着聆听家属和病人的感受，护士帮助他们，使他们能彼此有机会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愿望，以及对彼此间的爱和支持。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尤其不习惯直接表达感受和心情，但是实际上在人生命的深处，感受是连接彼此最最重要的通道。记得在前面的分享中我说过，感受是灵魂的语言，感受是生命的实相，感受是最能打动人的工具，是最能把人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。如果你去服务临终者，自己一定要有对自己感受的体验，并且在某些情境中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。临终关怀是服务生命的工作，无论对于病人或是家属，就是要帮助他们面对疾病和死亡，有的恐惧而去面对恐惧，体验恐惧，最后有能力穿越恐惧。其实想想看，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有很多恐惧的时候，小的因为恐惧我们去做或者不做某一件事，或者因为恐惧而改变或者终止某一个行动。恐惧让我们不想冒险，不愿意发挥创意，不能勇往直前。但是临终关怀服务不是让你感受不到恐惧，而是帮助你学习如何放心地迎接恐惧，迎接恐惧感，同时学习帮助病人和家属去迎接恐惧感。许多人由于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而闭口不谈自己病人病情的真相，以至于失去了向彼此表达真情与关爱的机会，而留下终身的遗憾。所以好的沟通协助病人和家属，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有能力去表达感受的空间，表达沟通的空间，让彼此的生命都得到滋养，都感受到爱和被爱，好使生死两无憾。好的，我们梳理了上一讲的内容，今天第27讲我们分享临终关怀师的另一个重要培育，就是对死亡体验的训练。对死亡体验训练的培育，那这个培育在十多年前从韩国就开始了，最近听说在国内也有举行。那这个训练是这样子的，对于死亡训练的活动，其中有一个环节是你坐在飞机上，而飞机就快要坠毁了，在飞机上的每一个人只剩下最后的十分钟，你要把人生最后的交代都写好，放在一个黑盒子里，那这个黑盒子保证不会被烧掉，写下来的纸最后一定会被看到，你写给谁都可以，也可以说 这算是对身后之事的一个交代，或者说是一个遗嘱。有人在写自己的人生最后的交代，写到一半的时候，结果就被乘务员拍拍肩膀说，你死了，要去躺在棺材里面。接下来就真的被带到隔壁房间里去躺在棺材里面，就当是自己死一回。但是躺完了之后，受训的学员就会觉得我只交代了一半而已，觉得好可惜。那回来之后继续把它写完，写完自己人生最后的交代。很多受训的学员发现，当写完了那个人生最后的交代之后，他的心情突然变得很平静。啊，所以我们说，不一定说啊，遗嘱好像我的日子不多了，赶快的做交代再去写。其实，即使我现在还年轻力壮，我可能只有30岁、40岁，不到50岁，但是我这一生，我希望人家怎么看我，怎么了解我，我可以自己先把它写下来，每一年都可以改，每隔一段时间你就把它撕掉重写，啊，再重写一次也没有关系，但是至少我自己有一个准备。那这样的训练真的帮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，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。如果自己在生命中有机会做这样的操练和体验，能够不断地重写自己的最后遗嘱，那么我们对死亡就会有适当的准备了。还有就是在家庭中，不妨有时有机会尝试着去谈论一下关于生死，关于老病和死亡。所以在这里特别鼓励大家，有机会的时候你多走进殡仪馆，去参观那些告别厅或者遗体存放间，还有在这个火化场有遗体整容间、火化间、骨灰存放处等等，多去参观这样的地方，让自己体验与死亡近距离的，甚至是面对面，让自己贴近死亡，面对死亡，不畏惧死亡，增进自己的相关知识和能力。作为一个临终关怀师，还要熟悉这个团队的运作，让自己能够融入关怀师的这个团队或者小组，并清楚自己的角色是怎样的。同时在一同工作的过程里，还要协助同道了解自身的个人特质，了解自己人格的优势和弱项，了解彼此能够如何更好的合作。在服务的过程中，不要只有嘴唇的服务。那面对着病人，尤其是不要标签化病人，比如我们说啊，这个病人，病人某，他有死亡的恐惧，啊，他还没有能接受死亡等等，我们不要这样标签化病人。其实大部分人面对疾病和死亡都有一定的恐惧心理，我们要协助病人，协助家属来直面恐惧，啊，体验恐惧，一起去默观恐惧，好能最终穿越恐惧。那今天和前面的几次的内容，我们分享了关于专业临终关怀师的培育，它主要包括三大领域，就是头脑的知识、心灵的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培育。那头脑的知识要学习临终关怀以及相关的一些理论知识，这个包含的面很广，比如对一般癌症晚期的认识啊，慢性长期的慢性病人的一些啊内在情绪反应的一些了解， 但是头脑的知识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培育的，因为它是在认知的层面上。你平时多用心，多读，多去了解，就可以有帮助。那心灵的知识是要用心灵去倾听，去学习和去体验。而获得心灵知识唯一的途径就是放慢你生活的脚步，放慢你的思维，在生活中培养自己的感知力，觉察和体验自己生命的感受，并练习能够准确地说出这些感受，对自身和他人的生命有相当的感知，这是心灵的知识。那么关于实践的知识，它主要是用同理心去聆听，还有就是用我信息去沟通的这样的方法。那么在实际的操作中，让我们不断地去积累啊。此外呢，还有许多相关的知识，比如说个人的祈祷、诵读圣言、陪伴生命的经验等等。临终关怀是其他的培育，包括但是不限于，比如对于临终关怀工作的熟悉度啊，要熟悉临终关怀工作的中心内容，从关怀临终病人及临终病人家属的一般性常识啊，对疾病的一些了解，疾病症状的啊一些简单的一些描述，得了这样的病，病人可能有怎样的反应等等。那从个人的层面来说，还要有个人的祈祷，以及与病人的灵性互动，与病人一起祈祷，在灵性上支持他们，鼓励他们向主表达他们内在的感受与渴望，甚至他们内在有一些负面的情绪，也鼓励他们学习向主表达出来。很多的感受，尤其是负面的感受，一旦表达出来，就会对病人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是这个病人，这个受苦的人在受诱惑，他能够把自己所受的诱惑表达出来，也是对他很有帮助的。有一句话说，诱惑与公开已先胜半句啊，所以作为一个关怀者，要与病人有灵性的互动，还要熟悉临终圣事。你去探望一个病人，你要知道他属于哪一个堂区，哪一位神父神职人员在堂区服务或在临近服务，如果有一些紧急情况可以联系他们。做临终关怀服务的弟兄姐妹，要对常见的疾病有一定的认识，要去学习去祈祷关于疾病的意义、痛苦的意义等，还有在适当的时候要告知病情的艺术。在接下来的分享中，我会跟大家分享如何告知病情，以及告知病情的艺术和技巧。如果可能的话，要协助病人做生前预嘱。那病人离开之后，还要协助家属做哀伤辅导等等。所以关于临终关怀式的培育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愿天主祝福大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